景公御祠灵山河伯以岛屿，由王思平写稿。听众朋友，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再也不会像远古时候的人一样敬畏于惊雷闪电、洪水风沙，一有风吹草动就筑坛祭祀，祈求上天鬼神赐福驱灾。不过仍然还是有不少的人在神像佛龛前顶礼膜拜，磕头下跪，似乎只要这样一磕头一下跪，菩萨鬼神就会保佑平安幸福。因此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古寺庙宇中，求神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寺庙里的香火袅袅不断。据说南方像广东、福建的许多私营企业里还设有佛堂，供奉着财神爷，每天早晚都要上香许愿，祷告神灵保佑他们能够平安发财。他们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只要读读2000多年前的《晏子春秋》中的一篇文章，景公御祠灵山河伯以岛屿，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晏子春秋》记载的是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子的事迹。晏子名婴，字平仲，夷为人，夷为就是今天山东省高密县。晏子曾在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齐国君王身边为臣，做官50余年，兢兢业业，深得百姓爱戴。晏子身材矮小，但才智过人。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国为嘲讽他身材矮小而特意筑了一道小门。晏子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他说，只有到狗国出使才从狗门入，现在我是来到楚国出使，不应当从这小门进去。于是楚国不得不打开大门请晏子入城。到了宫廷里面拜见楚王的时候，楚王蔑视地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这样矮小的人来楚国出使？晏子又针锋相对地答道，齐国派人出使是有原则的，有才能的人到有贤明君主的国家去，没有才能的人到没有贤明君主的国家去，我最无能，所以只好到楚国来出使。哎，又让楚王自讨没趣。晏子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著，全书啊由一个个短小的故事组成，多角度全面地反映了晏子的一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景公御祠灵山河伯以岛屿》这篇文章，讲的是在大旱面前，晏子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反对齐景公迷信鬼神祈求降雨的故事。下面就向您介绍这篇有趣的文章，全文共两段，我们先分析第一段。齐大旱于时，于时就是超过了时令节气，于是超过的意思。这一句是说齐国遇上了大干旱，庄稼无法按时令节气播种。这句话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起因，正由于齐国碰上这样特殊的气候，才有下面的祭祀山神河神的故事发生。于是当时齐国的国王齐景公召集群臣说，天不欲久矣，民且有饥色，天上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老百姓都面带饥色。这里雨读欲，是名词用作动词，下雨的意思。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齐景公接着说，吾使人卜云，岁在高山广水。卜即占卜，古时候国家没有重大事情发生，都要请人占卜，推测祸福吉凶。岁也就是鬼神作怪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景公让人占卜，占卜的人说是高山大河在作怪，所以天老不下雨。 那么在齐景公看来应该怎么办呢？寡人欲少赋敛以辞灵山。齐景公说，我想少量征收一些赋税来祭祀一下灵山。寡人是古代帝王的自称，少赋敛就是再加征少量赋税，而不是少收赋税。敛是征收的意思，赋敛即征收赋税，祠就是祭祀。灵山在今天山东省临朐县境内，当时被认为是很有神力的山。这一段主要是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故事中一个主要人物齐景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用说，听众朋友们一听就明白这个办法行不通。天干旱，老百姓已面带饥色，还要加征赋税，岂不是雪上加霜？因此接下来第二段主要是介绍故事主人公晏子的反驳理由和提出的建议。第二段篇幅稍长，可以分三层来分析。晏子进曰，不可，此此无益也。进就是上前一步，古时候大臣在朝廷中向皇帝进谏奏事的时候，都要先上前一步，得到允许后再陈述理由。此指灵山。晏子进谏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告诉齐景公，祭祀灵山是没有用处的。为什么呢？夫灵山故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灵山本是以石头作为他的身子，以花草树木作为他的头发。由于老天爷很久不下雨了，发将焦，身将热，作为灵山头发的花草树木将要枯焦了，作为灵山身子的石头也被晒得很烫很热。彼独不欲欲乎？他灵山怎么能不希望下雨呢？彼就是指灵山，独是起，难道的意思。以上为第一层。在这一层中，晏子用了一个比喻，说明灵山也和百姓一样盼望着下雨，他根本没有能力作怪，而是老天爷不降雨，因此祭祀他是毫无用处的。求山没有用，景公又转而想求水，于是故事发展到第二层。公曰，不然无欲辞河伯可乎？齐景公说，如果祈求灵山没有用，我想祭祀河伯可以吗？河伯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古时候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常要祭祀河伯。如果出现洪水暴雨、干旱灾荒，就认为是河伯在作怪，所以景公又提出来要祭祀河伯。由此看来，景公还是用加重百姓负担的办法来求雨。于是晏子再次劝谏，不可以这样。他说，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河伯以水作为自己的国土，把鱼鳖视为自己的臣民，也就是说河伯也是极其需要雨水的。由于天很久没有下雨了，泉江下，百川竭，水位下降，河流快要枯竭了，国将亡，民将灭矣。河伯的水国就要消失了，他的臣民也快灭绝了，他怎么会不想下雨呢？因此祭祀河伯同样是没有用处的。和上层一样，晏子又用了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靠祭祀河伯求雨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求山行不通，求水又被否定，景公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问晏子，今为之奈何？现在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于是晏子说出了他的真正意图。君成帝宫殿暴露，假如您诚心诚意地离开宫殿，露宿于野外，与灵山河伯共忧，和灵山河伯同忧共患，其幸而欲乎？这样倒是有可能下雨的，幸即侥幸的意思。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于是景公迁出宫外，到郊野露宿。野居也就是居于野外的意思。三日天果大愈， 才过了三天，天上真的下起大雨来，民尽得种食，老百姓得以及时播种了庄稼。见此情形，景公不由得大发感慨地说：“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晏子的话真是太好了，怎么会没有用呢？可无用乎，这实际上是用反问语气表达肯定的陈述和判断。那么晏子的话为什么有效呢？齐景公认为其为有德，因为晏子有德行感动了上天。这篇文章和晏子春秋中其他各篇一样，语言平实朴素，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其中的寓意发人深思。晏子自始至终都采取科学的客观态度，反对求灵山拜河伯赐福降雨，认为他们和草木鱼鳖一样，只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存在物，根本就没有能力对老天爷发号施令，祈求他们是毫无用处的。要战胜困难，必须上下齐心，君王要体恤百姓困苦，与灵山河伯共忧，实际上也就是要和黎民百姓同忧共苦，这样军民一心，君王以良好的德行感召百姓，同心合力与老天爷做斗争，就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故事的结尾，老天爷无计可施，只得乖乖下起大雨了，正是这种寓意的体现。全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一读。最后，我们把原文朗读一遍：其大旱于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欲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云：“岁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辞灵山，可乎？”群臣默对。晏子进曰：“不可，此此无益也。夫灵山故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遇，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遇欲乎？此之无益。”公曰：“不然，吾欲辞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遇，全江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遇欲乎？此之何意？”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成璧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欲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欲，民尽得种食。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为有德。”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